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信心的成长。假如有人问你啊，什么是信心？你如何来定义信心？你会怎么回答？我想可能不同人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哈。我们都知道呢，世人也会抬信心啊，在认识神、在信主以前呢，我们自己呢也会抬到信心的话题。有人会说呢，我对某一个人很有信心，或者说对某一件事情的发生呢非常有把握、有信心，甚至我们有时候甚至对自己讲，我对自己很有信心。当我们说我们对一个人很有信心的时候，我想最后呢我们会有可能很失望，或者对一件事情的发生有信心的时候，最后也会变得失望。那对自己有信心的时候，我想很多时候最后呢也是以失望而告终啊。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谈到信心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一个讲到一个对象，是不是？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谁？是神啊，是耶稣基督。那什么叫对神有信心？什么叫对耶稣基督有信心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需要先弄清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什么观念呢？我们会想啊，我们啊也认为信心是自己的，是从自己来的。我们会说呢，我们啊对自己呢对神有信心啊，所以我可以认识他，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救主，是不是这样的？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哈。我们看两节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第八和第九节呢，那里这样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这里的得救呢，是说的是一个人从罪里面被释放出来，被救拔出来，恢复了与神的永恒的关系。保罗就告诉我们呢，一个人之所以可以从罪里面被救拔出来，恢复跟神的关系，是本乎恩啊，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白白赐下的礼物，不是靠我们一个人的自己的行为啊，不是靠自己的努力。那一个人之所以可以白白领受神救恩的这个恩典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什么？这里讲因着信，是因为信心的缘故。那这个救恩的礼物呢已经在那里，假如一个人想要得到它呢，还需要凭着信心，还要凭信心去接受那个礼物，否则呢那个礼物还在那里，还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信心从哪里来的？第八节这里说也因着信，这个信呢是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得救的信心呢不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从自己来的，是神所赐下的信心。那有人就会问了，既然这个信心，得救的信心呢也是神所赐的，那我们自己有什么选择？假如神不赐给那个人那个有这样的信心，那他怎么会得救呢？怎么会得到救恩呢？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相信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在前面啊，约翰福音我们讲过第三章那个地方呢，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了这个重生的奥秘，神愿意将这个重生的救恩赐给每一个人，但是一个人如何被重生？如何从圣灵生呢？是一个奥秘啊，没有人完全明白，没有人明白这个奥秘。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我们的心。假如我们愿意有个谦卑的心，在神面前愿意在他面前认罪悔改，承认自己呢不能自救，那这个时候呢，圣灵就会在我们心里做奇妙的工，会改变我们的心，会把得救的信心呢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愿意去接受这个永生的恩典。那对每个信主人来说呢，我们都已经有了得救的信心，因为呢有了得救的信心之后呢，我们才可能会接受这个救恩的礼物。那从圣经的教导看呢，得救的信心是一次性的，一个人要么是已经有了得救的信心，要么他还没有。所以得救的信心呢，让我们跟神得以和好呢，跟他建立这个永恒的关系，这个关系一旦成立，一旦建立呢，是不会改变的。 正如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说的哈，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和十四节那里这样描述：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的凭据，只等到神子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保罗在这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呢，接受了他为生命的救主之后，就已经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这个圣灵的印记呢，是不会改变不会消失的，它是我们救恩的记号，也是我们将来在天上得基业的一个凭据。那么得救的信心呢，让我们与神有了永恒的关系，成为他的儿女。那么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当有什么样的生活形态？那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我们当过的一个与蒙恩相称的生活，过的一个有信心的生活。说神期望我们什么？在我们生活的每个领域呢，都愿意信靠他的带领啊，过的靠啊信靠他的生活啊，是我们一生的功课。那我们会常常会说啊，也可能会听别人讲啊，某个弟兄某一个姊妹呢，他的啊对神的信心呢是很大，对神的信心是越来越大。实际上，我们对神的信心，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呢，是没有大小之分的。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在某一件事上，我们要么对神是有信心的，要么是没有信心的，没有中间地带。信心既然是没有大小之分，我们怎么会说我们信心会成长呢？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个信心成长这个观念？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假如我们对神的对神啊这个信心呢，对神有信心的时候时刻越来越多，或者我们愿意常常过着有信心的生活，那表明什么？表明我们的信心呢在不断的成长啊。那信心的成长呢有几个不同的层面，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呢，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同，我们对他的信心呢也会有不同，会有差别啊。那有人是凭眼见才相信，有人听见了神的话语就相信，那有人没有看见呢他就相信啊。那今天我们就借着一段神的话语呢来思考，来看这几种不同的情况。今天经文就在啊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三到四十啊五四十啊五十四节，我来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三节，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就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请你趁着我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的眷顾保守，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啊自由的敬拜赞美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这里做工，在我们心里运作，拿走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让你的话语可以来在我们心里动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安慰我们，请你保守眷顾我们每一位。我们也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约翰福音四章四三节这里说呢，过了那两天呢，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过了那两天是哪两天？那上礼拜我们讲过啊，耶稣和门徒们来到了撒玛利亚境内的一个城市呢，名叫叙加，在那里呢待了两天时间。在那期间呢，有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有什么事发生呢？叙加全城的人呢，他们都认识了救主弥赛亚，他们都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生命的救主。那么那些人之所以能认识和接受耶稣基督啊这个生命的活水呢，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是有直接的一个很大的关系。所以那一次主耶稣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的途中呢，刻意要 经过撒玛利亚，他去的目的呢，就是要去见那个妇人。那个妇人啊，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妇人结过五次婚，实际上他是被别人抛弃了五次。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实际上那个妇人这样的人是非常低下的，没有人会看得起他，没有人会愿意跟他来往。所以为什么他在中午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去打水？那主耶稣非常清楚他的情况，他要赐生命的活水给他，要改变他的生命。所以那个妇人呢，他有一个愿意寻求的心呢，当意识到眼前的人呢就是他等待的救主弥赛亚的时候，他毫不犹豫马上接受了生命的活水耶稣基督那么得到生命的活水之后呢，他根本顾不上打水，马上回到城里去跟人去分享那大好的消息告诉众人弥赛亚来到了他们的城里。那叙加城的人呢，听了他的话以后呢，那他们就马上去见耶稣恳求耶稣跟他们住下，在那儿住下。那耶稣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就在那个地方呢住了两天。那在这期间呢，很多人信了耶稣信心得了坚固。那这里就到了约翰福音四章四十三节，过了那两天，那主耶稣和门徒们就离开了撒玛利亚地区，回到加利利。所以第四章第四十四节这里说呢，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呢，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那对这一句话的解释呢，有不同的看法。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本地具体指的是什么地方？那另外三本福音书呢，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呢，都谈过这样的话。那么在另外三本福音书里面呢，那个本地讲的比较清楚，指的就是什么？加利利的拿撒勒，就是耶稣生活长大的地方。那么在比如说在路加福音那个地方描述呢，主耶稣告诉家乡的人呢，先知在本地是不会被接纳的。他还用以利亚用以利沙作为例子来强调这一点。那么那些人听了以后呢，就变得非常愤怒，他们还要把他推下山崖。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呢，主耶稣说呢，先知在本地没有人尊敬。那么这里的本地说的是什么地方？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他的家乡拿撒勒，另外一种可能是更大的地方。那我个人同意的是一个更广阔的地方，包括耶稣生活过的加利利地区，还有他的家乡拿撒勒那个村，当然也包括什么？包括南部的犹太地和耶路撒冷地区。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说的本地呢，是泛指犹太人所居住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是将犹太人对他的反应与那个外邦人对他的反应做一个比较，说他在犹太人住的地方呢不被尊敬不受人欢迎，但是呢在外邦人住的地方就被人接纳，受到很热烈的欢迎。比如在外邦人的地区撒玛利亚刚才讲的叙加，那主耶稣呢就被人尊敬，那里的人呢就愿意接纳他，不仅接纳他，还愿意接受他所传递的信息。当然主耶稣在说他犹太人住的地方的人都不愿意接纳他，不尊敬他，不是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一样的。约翰福音四章四十五节，到了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些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的。那么加利利地区我们知道是一个很大的地区，这里没有讲耶稣回去以后先到了哪个地方。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在所到的地方呢，耶稣受到了那里的人的接待就是欢迎。那么那些人接待耶稣的原因是什么呢？说他们也上去过节，在这过节就是过逾越节。那之前呢，有很多犹太人从加利利呢到了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在过节期间呢，他们都亲眼见过耶稣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一些事。那在过节期间，耶稣行过什么事呢？前面我们讲过，在第二章的时候，耶稣在圣殿里面来做了他洁净了圣殿。当时在圣殿里面，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在那儿买卖献祭的祭牲牛羊，兑换银钱。那耶稣就斥责那些人，说他们把神的殿呢当成了贼窝。当着宗教领袖的面和众人的面呢，耶稣彰显了他的权柄，他的能力，将那些人都全部赶出圣殿。另外呢，在过节期间呢，耶稣还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24到26节那里这样描述，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月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外人也用不着人，也用不着谁见着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里告诉我们，有许多人见过耶稣所行过的神迹，信了他的名。那么在这里的信耶稣的名呢，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有人见了神迹之后呢，他们就相信耶稣是神，是救主，他们愿意认罪悔改，愿意认他为生命的救主。那有人只是明白了耶稣的身份，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没有认罪悔改，他们只是心里面还没有接受。换句话说，他们只在头脑里面相信。还有一些人呢，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他有神的大能，但是他们只相信这个神迹的本身，他们关心的只是在世上的事情，只想要让耶稣呢帮助他们在解决在地上的事情啊，来他们对属灵事情的没有兴趣。很显然呢，在那些人当中呢，有很多人的信心呢是片面的。所以作者约翰这儿告诉我们说呢，主耶稣呢对那些人呢不放心，他不想让人仔细只要把他当成一个有能力的人啊，不需要那些人在地上来见证他所做的事。那回到约翰福音第四章45节这里呢，这里讲耶稣回到加利利之后呢，那里的人呢都愿意接待他，都欢迎他，但是不代表那些人都已经相信已经接受他，不代表他们都已经认罪悔改了。相反，跟耶路撒冷的人一样呢，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呢只是相信耶稣是有能力的，他可以医病赶鬼，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世上的难处。那么我们看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啊，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约翰福音4章46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所以说再一次回到了迦拿，之前我们讲过迦拿是一个小小的村庄啊。约翰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呢，耶稣在迦拿行了一个神迹，他参加了一个婚宴，那个婚宴上的酒呢竟然用完了，在当时那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耶稣挽救了，不仅挽救了一个婚宴，而是挽救了一个婚姻啊！他将那个6口石缸里的水呢变成了酒。圣经告诉我们呢，那是耶稣传道之后呢行了第一个神迹，他所彰显的第一个记号。所以约翰呢在这儿又刻意的再次提到这个记号，说明这个记号的重要性啊！他耶稣彰显了神的大能，他是一个使物变有，是一个创造的神。那迦拿婚宴时那6口石缸里的水呢是用来行洁净礼的，所有参加婚宴的人他们都要先行那个洁净礼。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呢，那样的规条，那样的洁净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主耶稣来了之后呢，他行了一个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酒，彻底打破了他们的传统。借着那样的记号呢，他要告诉当时犹太人，他们开为至宝的那个洁净礼呢不会让他们变得洁净，那样的洁净礼呢不会让他们跟神建立任何的关系。所以他要让人转向他，让人呢有一个新的观念，因为他来了以后要跟人立一个新约，只有借着他呢人才可能变得洁净，人的罪呢才可能被赦免。那当时迦拿是一个小小的村庄啊，跟耶路撒冷那大地方比呢，那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那在迦拿那些人呢跟耶路撒冷人比的话也是非常微不足道的，都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人。但是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却再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因为他很在意那些社会上低层的人啊，他决定回到他们当中呢要关心，要去教导他们。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在迦拿的时候呢有一个大臣出现了。我们对这个大臣呢的背景不是很了解，在当时罗马政府呢在当地设立这个傀儡王，我们都知道他叫希律。那么那个大臣呢有可能是希律手下的一个当差的，或者是罗马政府差派的一个官员。那加百农我们知道他位于加利海边的西北角，当时也是一个小小的渔村，那距离迦拿呢大概有20英里的样子。那么那个大臣来到迦拿来做什么？ 约翰福音4:47，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那位大臣呢，听说耶稣回到了加利利，就马上呢从加百农就来见他，恳求他去，他说下去啊，医治他的儿子。那么迦南的地理位置比较高，而加百农呢是地理位置比较低。假如你对那个地方比较了解的话呢，你会知道加百农在海拔以下300米，而迦南呢是在比较高的地方，是从迦南到加百农的时候下去啊。所以大臣走了20多英里的路程呢，来到迦南啊，来求耶稣要下到加百农呢去医治他的儿子。从这里描述看呢，我们知道那位大臣的儿子他病得非常严重啊，在死亡的边缘。那位大臣呢不是派仆人，也不是派手下人呢，而是自己亲自去那个地方啊，亲自来请耶稣。可以想象当时大臣的这个心情啊，是会是什么样子。之前呢，这个大臣一定听说过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他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他的儿子。不过在大臣的心目当中呢，耶稣只能当面医治人，是不是？换句话说呢，在那个时候，在大臣的心目当中呢，他的对耶稣的认识非常有限，他要请耶稣呢要走20英里的路程呢，到加百农去医治他的儿子。那耶稣会答应他的要求吗？4:48，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在这里，耶稣不是说你不信，而是说你们不信。很显然呢，耶稣在记得回复那位大臣的话呢，来对众人讲话。在众人当中呢，有很多人跟这个大臣的光景是一样的，包括大臣在内呢，那些人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呢？从耶稣说着看呢，他们信的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啊。在当时呢，那些人都知道耶稣有能力行各样的神迹奇事，包括为人医病赶鬼，但他们并不见得相信耶稣的名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在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包括大臣在内呢，他们还没有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救主弥赛亚，他们还没有认罪悔改，他没有接受耶稣为他们生命的救主。那听了耶稣的回话以后，这个大臣是怎么回应的？约翰福音4:49，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儿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大臣呢，并没有被耶稣的话所冒犯，他继续恳求耶稣啊，继续恳求他的帮助，请他呢一起去加百农。在这里的这位大臣称呼耶稣什么？先生。很显然，在那一刻呢，他还没有明白耶稣的真正身份。不过呢，他非常相信，他从神来，他很清楚，只要耶稣愿意，他的儿子就肯定有救。那位大臣呢，非常相信耶稣有医治的能力，但是在他的心目当中呢，耶稣只有见到病人，只有到病人面前，只有看到他的儿子之后，他的儿子才有盼望，才有希望。很显然，当时那个大臣的心情非常的迫切，他恳求耶稣要赶快走，尽快的要离开，要到加百农去，因为在他看来，假如再耽误的话呢，会怎么样？就来不及了，是不是？前面讲过，从加拿到加百农有20英里的路程啊，以前都是那种崎岖的不平的山路，即便是马上走也需要将近一天的时间才能走到。在当时，大臣的儿子已经病得非常严重，已经在死亡的边缘，会来得及吗？这个大臣的儿子会有救吗？耶稣跟他去了没有？约翰福音4:50，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耶稣没有答应这个大臣的请求，他没有跟着他走，没有跟着他一起回到加百农。大臣在迫切恳求耶稣，赶快的跟他一起到加百农去救他的儿子。但是呢，耶稣拒绝了他的请求，让他自己离开。假如你是那位大臣，你意识到耶稣没有打算跟你一起走，你会怎么想？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从圣经的记载看呢，当神拒绝我们的恳求， 当神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表明他会给我们有更好的安排。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们也恳求神为我们成就一件事情，但是呢祷告了很久，神好像一直没有答应我们的恳求。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给我们有更好的预备。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呢，主耶稣没有答应这个大臣的请求，没有打算跟他走20英里到加百农去医治他的儿子，只是跟他讲了一句话，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大臣没有对这个耶稣没有对大臣讲你的儿子已经被医治了，而是说什么你的儿子活了。说明什么呢？从耶稣说的来看，那位大臣的儿子呢的确是病得非常的严重，很可能是一个不治之症，正面临着死亡，可能很快就去世了。下面的经文又告诉我们呢，大臣的儿子的确活了，不仅仅是活了，他活得好好的，彻底恢复了正常，恢复了健康。所以主耶稣在20英里之外只说了一句话，那位大臣的儿子呢就从病危中被拯救了出来。这是什么样的能力？说明什么？主耶稣的话语带着巨大的能力，他的话的本身呢就是能力，他的话本身就是神的大能。他口里说的话呢不仅仅可以治病，他的话可以创造整个宇宙，他的话呢可以支撑着万物，世界万物都靠他而立。他的话呢可以使无变有。我们都知道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神起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就是凭着他的话语，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地上万物要有青草菜蔬花木啊，树木地上呢就马上充满了青草菜蔬树木。这个神说呢指的是圣子说啊，耶稣基督是圣子，神的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所以主耶稣呢是父神的荣光，他是父神的神的彰显，他带着神的全能。所以成了肉身之后呢，主耶稣口里面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呢带着同样的能力。前面讲过呢，主耶稣凭着自己的话语呢就让水变成了酒，那些葡萄酒呢不是来自葡萄园的葡萄，不是来的酒榨，耶稣是凭空让水变成了酒。他是一个从无到有啊，他的一个念头一句话就可以医治大臣的儿子，就可以让他的儿子呢从死亡的边缘活过来啊。所以这个医治呢没有任何的一个过程，没有任何的康复过程。所以说非常体贴那个大臣的这种担忧焦虑啊，他动了怜悯之心，他告诉大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回去吧可以翻译成什么？放心走吧，带着平安走吧。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一瞬间呢，大臣的儿子就马上彻底痊愈了，从死亡的边缘活过来。但是这大臣当时他相信耶稣的话吗？他一个人会回家吗？回到约翰福音第4章50节这里，听了耶稣的话之后呢，那位大臣并没有跟耶稣辩论，没有什么疑惑，他没有再坚持请耶稣一起跟他走，一起回到加百农。很显然听到耶稣的话之后呢，他的心里面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听了耶稣的话以后，那位大臣他心里面就相信了，虽然说他没有亲眼看见自己的儿子已经痊愈，但是大臣呢相信耶稣的话语带着能力。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那个大臣的相信是耶稣有医治的大能，他相信耶稣可以行神迹，他相信呢只要耶稣到了加百农呢，他的儿子就有救。在这里呢，当主耶稣告诉他说你的儿子活了，你可以放心回去了，那么大臣二话没说马上离开了。从他的举动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耶稣的信心又进了一步，他只听了耶稣的一句话就相信了，他不再只是相信神迹，他更是相信神的话。他相信 主耶稣的话呢不会落空，必而 成就。那么这会让我们想起什么？想去另外一个人物，在撒母耳记上呢所记载的，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哈拿跟丈夫结婚很多年之后呢，一直没有孩子，心里面极为愁烦啊。但是她每年都跟先生呢一起到会幕去献祭，去敬拜神。那一年的话，她同样去献祭，在神面前祷告祈求。她将实情告诉了大祭司以利之后呢，那以利的奉神的名呢，为她讲了一句祝福的话，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17和18节。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所向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之前呢，哈拿心里面是愁烦愁苦悲伤，听了大祭司奉神的名为他祝福之后，他心里面再没有忧愁了，欢欢喜喜的跟自己的先生一起用餐了。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心里面相信神已经眷顾了他。虽然说他没有看到结果，但是他心里面已经相信了神的话语，神真的恩待他。第二年呢，赐给他一个孩子，赐给他一个儿子，就是先知撒母耳。那回到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呢，那位大臣听了耶稣的话之后呢，就离开了。他离开到哪儿去了？是不是马上回家了？从下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了，他没有马上回家，竟然在路上还住了一晚上。从这一点我们看出那位大臣对耶稣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虽然是没有看见，还没有看见，但他心里面已经完全相信他的儿子已经好了，他不需要急着回家了。接下来我们看看，具体看一下，正下雪的时候，第51节，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所以在回家的路上呢，大臣的仆人们就去迎接他。这里的仆人是多数，是好多个仆人，说明什么？这个人的话呢，的确是一个在当地可能是有名有势的人，有地位的人。这仆人们告诉大臣说呢，他的儿子已经活了。那听了这个仆人的话之后呢，这个大臣的反应是什么？第4章52节，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了。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从这里的描述我们能看到什么？大臣对自己的儿子的痊愈这件事情本身呢，对他儿子的痊愈本身并不在意。他没有问仆人说，哎，我儿子有没有开始吃饭，我的儿子有没有开始下床走路。他对这些事情呢根本不在意。什么原因？因为之前他就已经相信了他的儿子已经得到了痊愈，已经完全好了。所以大臣在意的是什么？他感兴趣，对什么事情感兴趣？时间。他想知道具体在什么时候他的儿子活了，具体在哪一刻他的儿子得到了医治。仆人们告诉大臣说，昨天未时你儿子的热就退了。未时是什么时候？是下午1点的时候。仆人们告诉大臣，前一天呢，昨天下午1点啊，你的儿子就活了，就得到了医治。大臣呢，很显然在路上过了一晚上才回家。从这一点我们看出，这个大臣呢，对耶稣的信心到了什么程度？假如你是处在大臣的光景里面，你是那个大臣，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安安心心的还在路上过夜，还在这住旅店？即便是你们知道孩子已经痊愈了，我们会怎么做呀？我们会马不停蹄的赶快回家看看呢，是不是？是不是？你会不会啊？我想我们都会，即便知道他已经好了，赶快回家看看到底是不是什么情况怎么样。但是大臣不一样，他竟然可以安安心心的在路上过一晚上。大臣在意的是他儿子医治的这个时刻，那个时刻有什么特别呢？约翰福音第4章53节，他便知道 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大臣心里面非常清楚，昨天那个时刻呢，正是耶稣对他讲话说你的儿子活了那一刻，大臣意识到耶稣的话一出口，他的儿子就活了，他的儿子得到了彻底的医治，没有任何的过程啊。所以明白了自己的儿子被医治之后呢，那位大臣的反应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不仅大臣信了，他的全家人呢都信了耶稣基督。那么这里的信跟前面的信有什么不同？前面讲过，大臣对耶稣的信心，他相信耶稣有医治的大能，他非常相信耶稣所说的话。这里的信除了上面的层次之外呢，说明大臣对耶稣的认识更加全面，他有了完全的认识。他不仅明白了耶稣的身份，他不仅相信耶稣可以行神迹为人医病赶鬼，他明白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弥赛亚，他明白了耶稣是生命的主，在他那里有生命，是他给了他儿子新的生命，让他活了过来。那位大臣呢，和他的家人不仅明白了耶稣的身份，他们都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了，他们完全接受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他们生命的救主。那位大臣有了得救的信心，得到了这个救恩，他已经被神重生，被圣灵重生，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相信他在自己家人面前也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需要很清楚呢，大臣的家人呢也信靠了耶稣呢，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生命的救主，跟大臣的见证会有关系，但是呢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他们的家人能够认罪悔改，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呢，那完全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作为，是他们自己呢凭着信心做的选择。换句话说呢，这个大臣没有办法强迫他的家人认罪悔改，没有办法强迫他们的家人呢去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生命的救主。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错误的理解，我们会有时候无意当中呢将一个人信主呢归到某一个人头上去。有时候我们会说，哎，我们带孩子信主了，或者我们带朋友带邻居信主了，假如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假如那个人呢不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不管我们做什么，不管讲说什么，听的人绝对不会认罪悔改，他们不会接受耶稣是他们生命的救主。我们能做的就是什么？我们明白我们自己信的是什么，就是愿意呢及时去跟别人分享。约翰福音4:54，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个神迹啊，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作者约翰在这儿特意交代一下啊，这是耶稣回到加利利之后呢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到加利利之后行的。那之前呢我们讲过，约翰福音的作者呢，约翰所记载的神迹呢被称为是记号啊，这是耶稣在加利利地区呢行的第二个彰显的第二个记号。这个记号呢再次彰显了耶稣的身份和他的权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这个救主弥赛亚，他是神的荣耀的全然的彰显啊，他是生命的光，在他里面有生命。凡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呢，就有了生命之光。那神的这段话语，我们看了以后，对你自己，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提醒？刚才讲了，信心的成长呢，可以有不同的层面。有些人只是相信呢，耶稣呢。有神性的大能，他可以行神迹为人一病赶鬼，他可以帮助我们人呢在地上解决难处。那有些人呢相信只是在头脑里相信耶稣神的儿子啊，但是呢跟他们自己没有个人的关系。那有人呢相信呢，不仅是相信在头脑里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生命的救主，他们不仅相信了耶稣有能力行神迹一病赶鬼，可以帮助人在地上的难处，他们更是愿意相信什么？耶稣是生命的主，他可以赐下生命的活水，在他里面有 永生的生命，也相信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所以信他的人呢，就会得到赦免。我想我们每个人自己问一下自己哈，那你的信，我的信心，你的信心是属于哪一类的？你是不是相信耶稣只是在今世可以帮助你？你的信心是不是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只是在头脑里相信？还是说你相信耶稣呢，他是生命的救主，不仅在今世可以帮助你，更重要的是什么？在他里面有生命，有永生的生命。那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时间久了以后，我们对神的信心呢，有时候可能会停在头脑里面，变成了我们的知识。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完全信靠他，我们可能还愿去刻意去寻求一些所谓的神迹奇事，去寻找一些感觉。有时候呢，我们还是想凭着眼见才去相信，盼望能我们能够像那位大臣一样，愿意信靠神的话语，愿意没有看见就相信。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天父，真是盼望你的话语已经进到每个人心里面。我们看到这位大臣，虽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的背景，他对你的信靠，对你的寻求，看到他生命的改变。他曾经只相信神迹，只是凭眼见，他后来慢慢的感受到神迹话语的大能。他不再凭眼见，他没有看见就已经相信了。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些特别已经信靠你的人，让每天能够继续来仰望你，过着信靠你的生活。让我们不管在遇到什么样的境况，我们虽然看不见你的引领，但是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身边，你就与我们同在。请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